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由人权组织自由中国主办，二十多个团体协办，以中共必须立即停止屠杀为主题的大型游行集会于2007年9月6日在悉尼市中心举行。尽管亚太峰会期间警察压力很大，但澳洲警方仍然为这次集会游行大开绿灯，批准了这个峰会期间唯一的一次封路游行。这次游行吸引了澳洲众多主流媒体的关注，成为峰会场外的焦点。集会上和游行队伍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模拟演示，从始至终都是众多媒体争相拍照的目标。法轮功发言人张而平、被非法判刑16年的大法弟子王志文的女儿王小丹等在集会上发言。悉尼先驱晨报发表文章报道了法轮功学员以及支持者们在悉尼亚太峰会期间的和平抗议，称他们是让警察放心的抗议者。这次悉尼亚太峰会期间，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们天天有集会，直至星期日，警察批准了所有的法轮功学员的抗议活动。峰会期间，澳洲警方给法轮功团体特批待遇，只要法轮功愿意，可以天天举行集会呼吁活动。
纽约闹市出现全球第一个三退办公室。据大纪元时报报道，两块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的灯箱标示牌近日出现在美国纽约第二大唐人街法拉盛最热闹的市区，这是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办公室首次对外设立标示牌。法拉盛是美国纽约第二大唐人街，也是中国大陆移民聚集最繁华的商业地区，写有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的两个黄色的灯箱标示牌，在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总部办公室的大楼上树立起来，在人群穿梭的法拉盛引人注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负责人高大伟表示，在公共场所对外挂设退党服务中心办公室的标示牌，将在海内外华人心中产生很大影响，给那些支持九平和三退，也就是退党、退团、退队的民众增强信心，给那些还对中共抱有希望、跟随其作恶的人更多机会认清其邪恶本质，尽快办理三退以保平安。他说，现在在中国大陆，协助传播九平、帮助三退的人不光是普通民众，还包括中共内部党政军体系内部官员的推动。我们在海外所做的一切也是告诉他们，他们并不孤独，世界上的正义人士和他们站在一起。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纽约总部负责人梁玉峰表示，退党服务中心对外公开挂牌，标示着该中心对民众提供服务走向正规化和专业化。九平共产党发表以来，很快就在中国大陆和全球各地触发了退出中共及相关组织的三退大潮。为了给中国民众退出中共提供具体的帮助，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应运而生，在全球五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各自独立设立了共达100多个区域性的退党服务中心和服务站，数以万计的志愿者日夜为中国同胞退出中共提供各种义务服务， 截止2007年9月13日，已有超过2600万人宣布退出中共党团队。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致信亚太经合会首脑，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2007年9月2日至9月9日亚太经合会议期间，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发起了以人类的名义关注法轮功苦难周活动，以尽早制止中共暴政对法轮功修炼者实施的群体灭绝罪行，唤起全人类对法轮功修炼者遭受的苦难予以关注。9月5日，中国自由文化运动致亚太经合高峰会议首脑的公开信已分别通过不同方式完成了递交。公开信呼吁各国领导人立即采取有效的国家措施，迫使中共暴政停止对法轮功精神修炼者实施的群体灭绝性的犯罪行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协调委员会首席委员、作家、自由主义法学家袁宏斌对媒体表示，我们想强调的要点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你是否赞同法轮功的精神信仰，因为法轮功也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强制任何人接受他们的信仰。问题的关键在于，21世纪人类绝不应当容忍中共利用国家恐怖主义迫害一个信仰真善人的精神修炼群体。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协调委员会委员、民主中国阵线主席费良勇表示，中共从1999年7月镇压法轮功以来，已经导致了3000多名法轮功学员死亡，而且到现在为止，监狱里还有很多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受到多种的酷刑对待，法轮功学员的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障。直到现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没有减轻。袁宏斌说，我们今天递这一封信，就是希望美国政府以及一切崇尚自由人权的各国政府向中共传达一个强烈的信息，对法轮功的政治大迫害，对一个修炼真善忍团体的政治大迫害，是整个人类的耻辱。为了挽救人类的荣誉，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方式，立刻制止中共暴政对法轮功的迫害。据悉，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成员有1200多人，大部分在中国大陆。袁宏斌说，这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第一次以社会历史运动的名义表达对法轮功苦难的关注。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现在为您播读一篇一位普通法轮功学员的修炼故事，下面是他的自述。我没有文化，人又粗，从小就脾气暴躁，不服被别人管。修炼法轮大法前，我天不怕地不怕，和谁都敢打，从不服谁。和人打架，只要我有一口气，就跟你干到底。在单位里和领导打，在家里和丈夫打，和儿子打，反正是谁管我，我就和谁打。由于我不懂道德，行为不知检点，结果自食其果，得了多种病，风湿性心脏病，脸色、嘴唇、手指甲都是青紫色的，牙龈白色，手关节疼痛麻木，阴天下雨胸闷得喘不上气儿，腰椎间盘突出，脑神经疾病，从没有睡过一个小时的安稳觉，眼睛总是眯着睁不开，医院也检查不出什么病，一只脚长了两个踝骨，疼痛难忍，全身关节痛等等。为了治好我的病，丈夫带我跑遍了各大医院，花钱无数也没见好，只好求助于大仙，就是低灵附体，家里供了许多狐黄白柳，结果是病没好，反而更糟，乱上添乱。在各种低灵的操控下，我更加理智不清，丈夫在外行为不检点，我大闹歌厅后回家吃安眠药，用刀片割手腕自杀，被送进医院抢救，家中无时不充满了火药味，我不准丈夫和女人说话， 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扰得四邻不安。我身心疲惫，痛苦艰难地挣扎在死亡的边缘。99年正月初八，在亲戚的一再劝说下，我开始修炼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按照宇宙的最高特性真善忍的标准指导修炼，不但要练功，还要修心。我不识字，读转法轮成了难题。后来同修读法时，我就对着书认真地记，按音在纸上画画，反复记忆。这样不到半年的时间，我竟然能从头到尾把332页的简体版大法书转法轮畅通无阻地读下来了。我的身体也在不知不觉中好了，无病一身轻，皮肤变得细嫩，白里透红，有光泽，走路生风。我已经是50几岁的人了，可看上去就像30-40岁。凡是见到我的熟人，都说我像变了一个人。拿丈夫单位董事长的话说，嫂子，看你走道就有劲儿，还问我怎么练功。随着不断的学练法轮大法，我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的是返本归真。作为一个修炼的人，首先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改掉了打人骂人的坏毛病，思想得到了净化，心性也得到了提高，已经能坦然地面对在众人面前骂自己的人。以前和丈夫开车外出，过桥费用等经常拿单位去报销，我还把报销的钱要来自己存着。学法轮功后，我认识到那是不对的。虽然现在社会已经是习以为常，可是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不能混同于常人，就劝说丈夫不要再那样做了，当时就把单据要过来撕了。丈夫看到我身心的变化，为之感动。他虽然还没有走入法轮功修炼，但他深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他要是开车在公路上跑，如果谁要是挡了他的路，他就会快速超车拦住那车，下车打开对方的车门就打人，好像公路是为他一个人修的。现在他也学会了宽容忍让，他不再惹是生非了。他曾感慨地对我说，我真的感谢你，如果不是你修炼法轮大法，不知道我还得造多大的业呢。丈夫逢人就讲法轮大法好，我们的家庭和睦了，邻居再也听不到我们的吵闹声了。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省级干部退党，一位法轮功学员向一个省级干部讲酒瓶，劝其三退， 也就是退出中共恶党的党团队组织。当时他没有答应，说考虑考虑。事隔不久，这个省级干部去香港出差，没想到他一回来就马上找到这个学员，问上次您跟我谈的三退的事儿，您给我办了吗？当听到没有得到他本人允许不能办理时，该省级干部着急地说，退退，赶快给我退，马上给我退，立即给我退。当问他为什么那么坚决时，他说，我到香港出差，看到了外面的情况，一下子全明白了。
丢失了的传统节日。来到海外的人知道，在大陆过的三八国际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其实根本不是国际性的节日。后来才知道，中共之所以高调采用三八、五一、六一等节日，是因为这些节日的来历多多少少都和共产主义运动有关。而且在高调宣传纪念这些法定节日的同时，却抛弃了很多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传统民俗节日。除了过年之外，其他的法定节日与我们的民俗传统根本没有关系。相反，我们来看看与大陆同根同源的台湾的法定节日：新年正月初一，元宵正月十五，佛陀诞辰纪念日四月初八，孔子诞辰纪念日九月二十八，清明、端午五月初五，中秋八月十五，除夕腊月三十等等。虽然在大陆民间还在过其中的一些节日，但是我们对这些传统节日的真正来历与内涵又了解多少呢？2005年，由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在此之前就引发了沸沸扬扬的中韩之间的争论。虽然韩国声明此端午非彼端午，还是给中国人民敲响了警钟。正如北京晚报在2005年11月26日的一篇报道中的感叹，如果我们对于这一传统文化不够珍惜，得不到发展、开发和利用，反而听任它在新时代的发展中自行湮灭，倒不如让人家韩国给保留下来的好。虽然现在有人也在呼吁把传统的节日变成法定假日，然而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是系统性的，用政治性节日替代中华传统节日只是其中的小小一个方面而已。虽然现在中共也在喊恢复传统文化，可是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是以儒释道为核心的半神文化，而以无神论为信仰的中共是不可能去恢复那几乎已经被他破坏殆尽的中华神传文化的。大陆的那些所谓孔子热、寺庙热，也只不过是中共打着传统文化的幌子去发掘经济效益和沽名钓誉的手段罢了。
相信大法好，脑瘤患者康复。2005年秋，经过大连附属二院诊断，杏树镇排放村66岁的刘桂清患脑垂体瘤后期恶变，要到上海做开刀手术，手术费需要20万。因为无法凑足治疗费，刘桂清只好回家等死。幸好一位大法弟子带给他一枚护身符，叫他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病情明显好转，两个月后就能帮儿女做饭，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如今每当刘桂清见到大法弟子，就双手合十感谢大法师父。凡知道这件事的人都无不称奇，也传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些人主动办了三退，声明退出中共恶党的党团队组织。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上海女子劳教所依然残酷迫害大法弟子。六幺零组织是江泽民于1999年成立的专职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近来上海的六幺零组织继续追随中共的迫害政策，非法劳教大法弟子。位于青浦的上海女子劳教所践踏基本人权，用各种手段逼迫大法弟子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以蒋其琼为首的恶警对大法弟子动不动就上吊铐，靠墙罚站，不让吃饱饭，有意把饭菜倒入垃圾堆也不给大法弟子吃，不让睡觉，用折磨人的身体来达到控制人的思想和言行的目的，而且每天逼迫看污蔑大法的影视材料等等。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在二大队的五楼，劳教所里唯一有禁闭室的楼面。坚定修炼的大法弟子被单独关押，迫害的所有手段跟以前一样恶毒，而且更加隐蔽。上海市南汇区大法弟子严美珍因为坚定信仰，恶警逼他罚站了几个月之久，导致他的双脚严重浮肿，根本无法穿鞋。大法弟子陆美英多次被关押在不到3平方米密不透气的禁闭室里，每天早上5点不到就被拉起来罚站或罚坐，这样不停的折磨到晚上11点以后。
无畏的信仰。有人说讲台就是老师的舞台，对于热爱教育事业的何应钦老师来说，他是多么希望自己一辈子都能站在这个舞台上，为自己的学生舞出一个智慧人生，照亮他们的前程，哪怕耗尽自己一生的心血也无怨无悔。然而他却遭受迫害而离开了讲台，永远离开了他心爱的学生们。何应钦，女，40岁，毕业于湖南师大数学系，是湖南省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原长沙农业学校数学教师。他工作认真负责，曾经担任数学组组长，是学校的业务骨干。因为不放弃对反攻的信仰，不但被剥夺了授课的权利，而且多次被非法绑架洗脑，最后被劳教所迫害致死。2002年10月，何应钦因为拒绝转化，被单位和芙蓉区610办公室送往郴州市白马龙女子劳教所，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非法判劳教1年，后来还加期。在劳教所，何应钦遭受了不准睡觉、不准上厕所、长时间罚站、长期戴手铐、电击等种种酷刑折磨与精神上的谩骂和侮辱。在残酷的迫害下，何应钦被迫绝食抗议。2004年，何应钦期满后终于被释放，然而获释后的他又被软禁在学院内的一所平房内长达几个月。学院专门派人对他进行全天监视，完全剥夺了他的人身自由。2005年6月29日，何应钦又一次被送进白马龙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半。然而尽管他被劳教所摧残了500多个日日夜夜，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2006年11月底，何应钦从这个人间地狱被放出时，身体已经垮了，剧烈的咳嗽、气喘、肺部疼痛、尿频、尿血、骨瘦嶙峋。2007年6月，年仅41岁的何应钦在遭受了8年的迫害后含冤离开了人世。他走得那样令人惋惜，令人心痛。可是对于他的去世，他所在单位湖南生物机电职业学院却传出法轮功害死了何应钦的谣言，可见中共造谣手段的卑鄙与狠毒。
你知道吗？ 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花一样的微笑，鲜花能给人美感和温馨，所以世人大都爱花，爱花的人也喜欢用花来比喻人的美、纯洁和善良。人世间的觉者和具有大智慧的人经常笑口常开，能把生活中的微笑比作鲜花的人，也一定是人生中充满喜悦和快乐的人。有一位心理学家曾经说过，会不会微笑是衡量一个人能不能对周围的环境适应的尺度。在现实生活中，如果能多一些微笑，就会多一些愉快、安详和融洽。真诚的微笑是心灵对外界的一种自然映照，它包含着温情，包含着理解，包含着赞许。微笑总是给人一种温暖，所以微笑也经常被誉为解语之花、忘忧之草。有这样一个故事，在飞机起飞前，一位乘客要求空姐给他倒一杯水吃药。空姐很有礼貌地对他说，先生，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为了您的安全，请您稍后片刻，等飞机进入平稳状态后，我会马上把水给您送过来。可是过了15分钟，飞机早已进入了平稳飞行的状态，这位空姐却因为忙而忘记了应该马上送水，直到乘客服务铃响了之后，她才想起来这位乘客的要求。她小心翼翼地把水送到那位乘客的面前，面带微笑地说，先生，实在对不起，我的疏忽延误了您的吃药时间，我感到非常抱歉。这位乘客听到后却不肯原谅他，指着手表说，有你这样服务的吗？你看看让我等了多久了。空姐这时心里也感到委屈，但是无论她怎样解释，这位挑剔的乘客就是不肯原谅她无意之中的疏忽。在接下来的飞行旅途中，她每次去客舱给乘客服务时，都会特意的走到那位乘客的面前，面带微笑的询问他是否需要水。但是那位乘客却余怒未消，摆出一副不合作的样子。马上就要到达目的地了，那位乘客要求空姐把留言本给他拿过去。空姐以为他可能要投诉，就面带微笑地说，先生，请允许我再次向您表示真诚的歉意，无论您提什么意见，我都会高兴地接受您的批评。那位乘客什么都没说，只是在留言本上写了几行字。等到飞机降落后，空姐却惊奇地发现，留言本上写下的不是投诉信，而是一封热情洋溢的表扬信。那位乘客写道，在整个过程中，你表现出的真诚的歉意，特别是你的12次微笑，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使我最终决定把投诉信写成表扬信。你的服务质量很高，你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空姐。如果有机会，以后我还会乘坐你们这趟航班。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